大家一起来 ，Ecount ERP 1000，会计管理 ，Ecount ERP 1000，库存管理 ，Ecount ERP 1000，生产管理，提高效率，一起来 ，Ecount。Ecount ERP 提供全模组，一个月含税只要1500。
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华。今天雅股其实普遍跌势还好了，这个日股下跌0.74%，跌290点，指数呢虽然说疲弱走势，但是有收敛跌点，这一开盘有跌了差不多700点左右，后来稍就往上拉了，那收在39232点。那四个交易日来第三度的走低，所以波段其实比较疲弱。东证呢跌了0.23%的幅度。那韩国股市呢下跌0.4%，韩国股市也相对跌幅相对比台股来的小。加权指数跌幅是1.4%，所以比韩国股市多了1个百分点。那贵买指还跌了1.5%的幅度了。那香港恒生指数的跌幅也仅有0.72%。港股呢恒指跌了121点。跌点也不多了，收在16600点。上证指数还涨一趴，涨了37点，涨幅1.26%。深成涨了1.5%的幅度，那上证180呢涨了2%，沪深300也涨了2%，那还有深证100是涨了2.3%，都有2%以上的涨幅。不过亚币全面都是比较弱势的情况，反映美元指数上周强升了1.6%的幅度。那外资呢集中交易场卖超了267亿，卖的蛮多的，连四卖四个交易日总计卖了有400亿。外资今年累计买超金额已经不足1000亿了，贵买的部分外资也卖超27.5亿，所以上市柜同步卖超。期货的部分呢卖超的口数不少，大台卖超了快5000口，小台卖超将近10000口，大台的净空单流仓部位有到17000多口，将近18000口了。约当的部位如果以换算现金来讲的话，金额来讲的话大概730亿的空仓部位，在大台的部分。小台呢也有7000多口的空仓，大概差不多有80亿左右，所以这个大台小台加起来有800亿，算是在这个礼拜三月结算前摆足了这个空仓的一个避险单，或者说呢相对押宝这个盘势疲弱的这样投机单的一个味道。好，那美元当然还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了。最近美元指数强升使得全球的股市风险上升。那美元为什么强升呢？原因很多，除了地缘政治风险以外，通货膨胀的压力，地缘政治风险所导致的后面的通膨压力，那这都是原因。因为毕竟爆发在中东，中东就是产油的一个最主要大宗地区，那油价一升，这个万物价格就往上升，油价是毕竟带动万物的成本了。好，那这样情况下呢，台股还会再有一个波段跌势出现吗？2万点，两万点能守吗？我们来请教统一期货如玉恒分析师。玉恒你好。
那个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这个两万点能守吗？今天集中交易场跟柜买指五日十日线全部都破了。
对，我觉得往两万点来看，或者说两万点能不能守，我觉得会是一个大家想要了解的一个状况。但其实我们从日线的角度上面来看，两万点附近确实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颈线，也是之前突破之后呢有回撤过后的一个位置。那其实两万点目前看起来是在月线之下，因为月线现在大概在2300多点这个位置，但是其实离我们台指期的结算四月份的这个结算其实没几天了。那然后再来四月份的合约其实是一个到目前为止虽然今天跌了200多点，将近快300点，但事实上还是一个多方胜利合约。那台指期这个四月合约我们怎么算其实是从上一次月结算之后的隔一天我们开始算，上次月结算是3月20，所以隔一天是3月21，刚好就是我们这一次突破两万点最重要的一个长红 K。所以3月21开始到现在的这个到这个礼拜三的四月份合约，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多方胜利的合约。那接下来其实观察，如果能够在多方这几天能够守在月线之上的话，那这个合约应该还是一个多方合约，应该是没有问题。那只要是一个多方合约的话，通常一天大跌之后呢，马上就会有机会去形成一个反弹，所以我们明天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所以你预估明天就会弹上来了。
对，如果明天有弹上来，
没有那么弱势就对。
对，如果明天有弹上来的话，那其实代表说，这个合约应该还是以 偏多方合约来去做一个结算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嗯、啊，第二，其实在这一次引爆这个所谓的中东冲突啊，就是以色列跟伊朗这边，那其实美国这边拜登也有去做一些介入啊，但是以色列其实以他们国家的惯性，我觉得不报复有点难，最终可能还是会想到一个报复的方案
啊。啊，以色列又先打人家的啊，
对啊，
那他还要报复什么？
因为
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拳，然后我再 K 你一脚吗？
对，因为其实以色列他虽然是先攻击伊朗的这个大使馆，但对以色列他们来讲，就是他觉得在他周边制造麻烦的人跟伊朗都是属于伊朗的小弟啦，应该这样讲。你说什么真主党啦，或是这个那些恐怖组织，对，他都觉得都是伊朗的小弟，所以就他们的立场而言，他们可能还是不认为自己是先动手，
所以这个在上演周楚除伤害就对了，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可能日后还是会有一些新的事件在中东这个附近去做一些酝酿啦。那再刚刚有大哥有提到，中东这边不安静的话、不安分的话，其实对于油价、对于通膨，甚至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提到，今年大宗商品啊、黄金啊，其实在这些都抢得很比预期中来的更为厉害，尤其是你看。现在是在美元指数比较强势的情况下，这些大宗商品都上涨。以往他们是跟美元指数是一个跷跷板，因为是美元指数计价的嘛，所以美元强的话，这些大宗商品通常就会比较弱势一点点。但是今年比较特殊哦，大宗商品很强，美元一样很强。那弱的是什么？弱的反而是这些非美国家的货币，尤其是像我们亚洲的货币，台币、日币、人民币，最近其实都蛮弱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格局之下呢，其实就显示出来这些新兴市场的国家呢，或者说整个全球政治的这个地缘政治对抗的状况，在今年应该是不太安分的一个情况了。那最后还是要提一下，即便是在这样子不安分的情况下，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产业前景其实影响并不大。今天台股跌很多，我觉得一方面大家担心啊，因为只要我们跟中东一样啊，是所谓战争热区啊，虽然我们最近是没有发生像中东这么严重的冲突，但是在国际上面看起来，台海这边也是一个所谓的危险区。那当然，相对来讲，外资一听到中东这边有事情，那台海这边它也会相对就比较紧张。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韩国不紧张吗？韩国，
韩国当然也是，
韩国还接在一起哦。台湾这还有一个海峡呢。
但前提是韩国今年没有像我们台股涨那么多。韩股相对没有这么强啦、啊，
所以涨多就是原罪了哈。
对，涨多了先提款嘛，对不对？
对、啊，
不管你怎么提款，
这个才是真正关键嘛。涨多就是最大的问题了。
对，涨多先提款嘛，
啊、
而且你台币又弱势，
总是要找理由嘛。
对，那其实我们前几个月，二月、三月外资都是大举买入啊。那刚才大哥讲到四月份这几天卖下来，其实今年的外资买入的额度其实不多。我觉得大家留意一下，因为其实接下来到520这段时间。也许地缘政治的这些冲突都会不断的在这个台股周边去绕来绕去啦。那我觉得直到这个520结束之后，才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后续重新回归到基本面啊产业发展的这一块。
我是觉得伊朗哈，他其实没有真的想要动手了。伊朗他自己也很清楚，他现在没有条件哈去跟西方国家对抗嘛，就是说。其实以色列背后最主要就是美国，如果说只有单一个以色列的话，伊朗更不会把它放在眼里、
哦、
因为以色列就这样子一个没有 战略纵深的地方嘛。那伊朗战略纵深这么大的国土面积，这么多人口、哦、就算是他的军力啊或者科技能力不如以色列，但是真的要打起来的话，以色列肯定是吃亏的了。那以色列真正背后是老美嘛？那伊朗当然他很清楚老美到最后还是会挺以色列的情况下，他其实不是想要跟老美动手，所以伊朗这一次他是预告式的攻击，而且很克制，很有限，所以有点像是下台阶的动作而已。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后续要爆发更大的冲突或者是战火的可能性并不高的，并不高的，
没有错。所以实际上即便他们两个人互相你一拳我一脚，但是你说战争要扩大到很夸张，我觉得从这一次的事件上看起来并没有，双方其实是确实是有一些克制的情况。那也许伊朗这一次的动作是要演给他的小弟看，代表说你们被以色列欺负啊，我也这个大哥不能都不做事啊，也是会表态，但是他也不希望把这个变成一个全面性的战争了。而且毕竟伊朗跟以色列并没有国土的接壤，所以他们真的要打起来，我觉得代理人战争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一点点，可能就还是在以色列周边的一些冲突。 那伊朗是怎么样去做一些卷入，我觉得会是后续观察的状况。
伊朗自己都被 K 了，他打他大使馆等于攻击国土了，我们都知道国土那个大使馆是被视为就是说国土的同样的象征呢。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九八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哦，听说网飞最近那个周楚除三害很红啊，我是没看了。哦，大家有看吗？哦，这个周楚除三害，哦，听说是一个好像有点黑白道片了，啊，哈，哦。有点像是一个刚刚讲那个我们伊朗以色列K 来 K 去那种感觉。哦，那网飞这礼拜要公布财报，哦，另外要公布财报了，但最重要的4月18号，哦，台积电的法说会，哦，以及呢在此前一个交易日就是艾斯摩尔的财报要公布，哦，那以及这个我们看到美国还有一些重要的这个银行也要公布财报，哦，当然在科技公司的部分呢就是艾斯摩尔、网飞、特斯拉还有呢台积电，哦，这些公司是最重要在本周要看到财报的，哦，好，那这些财报的状况会如何，我们请到统一期货如玉元分析师。好，玉元怎么看这些公司的财报呢？
好，那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台积电的法说应该是不会太差，那艾斯摩尔的部分应该也不会太差，那但是从美国的银行股的部分大家需要特别留意，因为大家觉得说原本大家预期从去年底到现在美国银行股应该是蛮赚钱的，但事实上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赚，应该是说跟预期的差不了多少，所以并没有进一步的刺激美国的这个指数进一步往上。
JPM 股价跌 6%、欸，
对，所以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赚钱，
哦，还是他净利息收入那个出问题吗？
对，所以其实
NII 出问题，
其实这样看起来的话这一波银行股我觉得应该是涨跌互见了，应该也不会全部都很烂，应该是一个有些好有些不好的一个情形，但是对指数来讲就没有这么明显的一个推升的力道了，但是对科技股来讲我觉得应该会比这个银行股来的好一点。那其实这一波这个 美股财报从这个礼拜三艾斯摩尔开始之后呢，一直到5月22号的辉达的一个财报，我觉得科技股部分大家应该不用太过的悲观，我觉得应该是还可以的。比较需要留意的是苹果在 iPhone 的这一块， iPhone 这一块在大中华区这边，失去了一些市场份额，被吃掉了，所以在这样的话 iPhone 的部分以及苹果相关的供应链可能就不会像之前的这么好。那在这个礼拜的部分台积电法说是在我们月结算之后，那其实除了美股财报以外这礼拜也有四个这个费德的票委要讲话，那他们上个礼拜的讲话都蛮鹰派的啊，就觉得哎，通膨起来啦，我们没有这么快需要升息啊，需要降息啊，所以其实从这个部分来看的话，这个礼拜的票委讲话可能也不会让市场太好过。哦，那接下来礼拜五要特别留意就是比特币减半跟网飞的财报，哦，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虽然指数在我们台股在这个位阶两万多点了，可能大家不知道买什么，但其实从这几天的一个消息面，第一个可能比特币相关，然后台积电法说嘛，然后 SMO 法说，所以半导体相关的可能可以留意一下，然后最后呢在最近打战嘛，所以军工或是航运的这一块是不是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做相对应的一些留意了。那其实在最后的部分我觉得从现在到下个礼拜是美国的 GDP 会去做一些公布，然后到时间进入到五月份马上就有 FOMC 会议了，所以两个礼拜之后就有 FOMC 会议，其实是蛮快的，就跟上一次距离其实没有多久，然后再加上说他们最近都比较偏向鹰派的发言，所以其实现在市场已经觉得六月可能不太会降息哦。那但是其实就
应该没戏了啦，
对，
降息没戏。
我之前在节目中有提过，就如果通膨弹起来的话说不定12月才降息哦，但那个时候讲的时候是年初，那时候市场还觉得要降3月就要降息，那市场还算是比较乐观，但是现在市场已经有一些比较悲观的言论出现了，但是其实我觉得那是最极端的情况，其实现在如果预期的话整体来看，如果通膨没有弹得太夸张，油价没有弹到95或是100以上的话，其实从降息的角度上面来看，油市的供过于供不应求，其实大概只持续到 Q3， 所以如果说在 Q3 之后呢，就是七八九月之后呢，油市的供不应求状况其实就会有明显的一些缓解，所以如果从这样子的去做推估的话，九月降息其实不是不可能啊，但是从通膨数据要有明显的反应，就是除了油价的往上以外，其他的这些商品啊或是服务的通 通膨情况要能够进一步的下降，我觉得联准会才有在九月降息的理由。从他们这一次的讲话可以发现说，鲍威尔其实很想降息，只是一直找不到他能够降息的一个经济数据来支持他。
好，更正一下，特斯拉的财报是4月23号，好，不是这个礼拜，这礼拜就是艾斯摩尔、台积电跟网飞这几家科技公司比较大众的，比较重要的。好，那在刚谈到了美国银行的财报上周五公布出来之后，好，这个 JPM 股价一天跌 6%、哦、这全世界最大的系统银行股价居然重挫 6%、哦、摩根大通，另外富国、花旗的股价也都是小跌作收、哦哦、他们的关键指标净利息收入呢 NII 的部分摩根大通衰退 4%， 富国也衰退 4%， 花旗也衰退 2%、哦、看起来美国银行业的这个好景、哦、连续好几度的好景，好几季度的好景似乎有点结束的味道、哦、那在重要的财经数据的部分呢，就是美国的四月的消费信心指数、啊哦、密歇根大学公布出来是 77.9、哦、是低于预期的79、哦、同时呢也低于三月的 79.4、哦、消费信心指数往下掉。那一年期的通膨预期呢是 3.1、哦、这比预估的 2.9 来的高、哦、也比前一个月的 2.9 来的高了 0.2%。五年期是 3.3%，比预估的 2.8 跟前值呢 2.8 来的高、哦、高出了 0.2%。所以密歇根大学这个消息跟一年跟五年的通膨预期呢都不理想、哦那在这礼拜除了刚刚讲这些财报以外呢、哦、4月15号还有美国零售销售，16号有中国大陆 GDP、哦、4月17号呢是台指期结算、哦、4月19号就我们刚刚讲网飞的财报等等，好，这些就是这礼拜大家可以持续关注。那油价还是一个问题哈，上个礼拜这个美油啊，哦是全周那、这个不，美油是收在85.68，布油收在90.45。那油价如果进一步走高的话，当然对联准会的这个这个整个指标通膨未来的一个方向也是不利了哈。那油价有没有可能进一步走高呢？我刚刚有讲到说，如果伊朗哈真的在霍姆兹海峡那边去布水雷，或者是说最新的消息他已经有在扣船只了，好，这样的动作出来影响这个原油从波斯湾出口的话，那真的是后面油价会有一个大的波动哈。不晓得这个可能性高不高？你怎么看？
好，我觉得他去封锁这个海峡的，我觉得应该是不太会去这样子做了，
除非到最后一招了。他这一招就是他的杀手锏了，
因为他上次这样做的时候，美国就跳脚了，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子做，那就心里头准备好这个美国要跳下来玩的啦。那再来就是，我发现说在礼拜五、礼拜六这个周末过完之后，其实在礼拜五的时候，油价的反应就蛮奇怪了，尤其是像油跟黄金，他们都是先往上冲高之后就掉下来了。那通常在这种利多的消息释放出来之后，但是相对的这个标的的价格是呈现一个爆量往上冲之后又掉下来，有时候就会大家去留意是不是所谓的利多出尽的一个情况有这样子的可能，我觉得会是需要短期间去留意。虽然我前面说油市的这个供不应求应该会持续到第三季，但是在第二季这边油市其实已经涨不少了，其实我们从2024年开始已经从70块涨到美油啦，从70块涨到昨天最上礼拜五最高是87块多、哦、其实涨幅也算是短时间内也涨了蛮多的这一两季度、哦、那在这个时间点因为战争爆发的关系不涨了，反而开始走一个拉回，也许我们在第二季的时候会发现看到油价是在这个八九十块这边去做一个震荡整理也不一定，因为如果说战争没有进一步扩大的话，其实它没有更多的利多。
好，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观察美债了，美债殖利率的问题。不过上周五美债价格是反而是上涨的、哦、有点资金避险到债市的味道。
对，
那详细的情况我们等一下下一个段回来我们再跟各位报告。好，那非常非常谢谢玉恒、哦、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回到节目现场。